弟兄姐妹平安，很感谢神的恩典，让我有机会在你们中间分享神的话语。我们人生当中有很多第一次啊，凡是第一次的，我们都会很深刻的印象的。我在香港讲的还是第一次用国语，我聊天的时候我的国语还是不错的，讲到六成左右了，你们可能听得明白的。你们都生活在香港嘛，哦，广东国语你们更有味道的。另外透过 PPT 啊，所以我跟你们分享神的话语，今天早晨你们肯定没有问题，完全能够接受我分享的信息。猴年说猴，我当然说的是花果山水帘洞，洞主美猴王，齐天大圣孙悟空。从西游记看天路历程，从文学欣赏到信仰反思，《西游记》是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之一嘛，我相信是最多搬上荧幕的古典小说。我看过了最少有七八套电视剧啊，或者是电影。我最喜欢的就是张伟健主演的《齐天大圣孙悟空》，最受大陆大学生欢迎的就是周星驰的《西游记》。读《西游记》或者看《西游记》，第一个印象给人古灵精怪，神神发发，不足为信。进一步，《西游记》带出很强的宗教背景，以佛教甚至道教作为小说的骨干，宣扬佛教思想，是本非常成功的是首非常成功的佛教双教小说啊，让佛教思想深入民生，民心潜移默化，根深蒂固。我们基督徒不要以信仰来封杀《西游记》，因为一无可取，因为它邪恶外道，谣言惑众啊。我欣赏，因为它是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之一，家权户晓小说表达的人性跟人生，我有欣赏的地方，我有保留的地方。小说表达他的信仰，我以宗教比较学来看佛教甚至道教跟基督教这个异同。作者很有想象力，用很丰富的神话这种文学题材来创作，借此表达他对人性的看法。我们需要解读才懂得欣赏《西游记》精彩的内容。就好像我们信经的启示录，不是以一般文学方式表达信实，是以启示文学这种题材表达作者的信实。当然，《西游记》跟启示录有天渊之别，前者是作者虚构幻想出来的作品，以神话故事来表达他的人生观以及人性的体悟，后者是上帝的启示，是真理。西游记主题就取经了，大家都很清楚了，取经是一种寓意的这种比喻，寓意生命历程，人要为人生目的而奋斗。取经路上碰到很多危险试炼，咬尽迷惑，又不可以用法术一步登天要脚打实地，一步一步走完取经之路，比喻生命的情要一步一步走完。就好像我们基督信仰，我们轻易只要信就可以嘛，是不是？因信称义，但是诚信呢？诚信呢？我们需要一生的功夫，是不是？一生都要追求诚信的功夫。咬尽，这比喻生命有不同的迷困试探，平凡人需要照咬尽才能够看出咬尽的真面目，他会以假象迷惑人。高人老孙呢？孙悟空呢就不会被迷惑的，因为他能够看出 咬进了棒上。很有意思啊，让我们想起圣经怎么记载啊，魔鬼扮作光明的天使迷惑人，属灵人呢已经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不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就看出可为神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我们自然可以看出魔鬼的真面目，拆穿魔鬼的诡计。当耶稣要上耶路撒冷的时候，彼得向耶稣说不要上去，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看出魔鬼的诡计，就责备魔鬼，责备彼得，魔鬼退我后边，因为耶稣降生就要走上十字架的道路。我们又好像耶稣能够看出魔鬼的诡计，就要将神的话语藏在我们心里面，明白神的旨意，免得我们得罪上帝。唐三藏试图来到火焰山，要用方法吹熄烈火才能够过去嘛。上次借什么铁扇公主这个芭蕉扇，当中碰上不少困难啊，最后呢一一克服。这比喻什么？人生历程会遇上重重困境，我们不要学老猪八戒，整天想什么回头路。我们要有唐三藏的顺风的决心，碰到困境誓不低头，勇往直前，想方设法克服困难。作者借于牛魔王、红孩儿、铁扇公主这些人物，令到小说生动有趣，读来回味。其实神怪背后寓意人生，才是作者要表达的。火焰山一幕令我想起以色列人去埃及，也是碰到很多困难，但是他们不断埋怨摩西为什么要带领他们离开埃及，也令我想起我们不少基督徒跟猪八戒一样，整天借口走回头路，不想定准目标，向着标杆直跑。大陆电视剧《西游记》主题歌《敢问路可放》，你们有没有听过啊？《敢问路可放》，然后在脚下，我很喜欢这首歌曲，我也喜欢在脚下，但歌曲没有回答“敢问路何方”，很多人以为很了解宗教，随口说出所有宗教都是导人向上的，表示所有宗教都没有分别，只信佛教、信回教、信基督教、信天主教都没有分别，都是一样教导人向上。但是我们都知道，老师、父母、长者都教导子女，教导学生，教导年轻人向上。宗教存在的目的不是导人向上，所有宗教都探索三个问题：人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确定人生有什么意义。如果你迷失方向，如果你不知道去哪里，在脚下你会达到目的地吗？在脚下有可能令你找更多冤枉路，是不是啊？有没有试过找冤枉路啊？我常常找冤枉路了，因为我的方向感不是很好。在脚下有可能令你找错路，在脚下有可能你无路可走，在脚下有可能令你找到一条路，这条路叫死路。根据《西游记》第一回合记载，我不能够用国语练出来，我只能够用广东话练出来。文绉绉嗰啲嘢好难讲嘅。喺傲来国海中有座名山，山顶上有块仙石，自开辟以嚟，每受天真地受，日精月华，感知其久，虽有通灵之意，内玉仙包一日并列产一石轮，因见风化作一个石猴。这就是孙悟空的出身，这是孙悟空的生命来源。 作者感叹生命奥秘不知道从何而来，凡生命都有父母，到生命的源头了，作者没有办法知道生命的起源，只有托起猴子的生命是从石头爆出来的啊！原来我妈很有学问的，她是引用《西游记》跟我说我是石头爆出来的。明显孙悟空是作者吴承恩创作虚构出来人物，吴承恩没有办法知道生命起源，唯有幻想生命是从石头爆出来的。作者又透过石猴渴望长生，不是千里拜师学长生技术，指出人人都渴望不死长生，然而长生可以不可以学来呢？世界上有没有神仙可以教人长生不死之术呢？这是作者没有办法解开生死之谜。其实基督教可以从这一点切入道教、佛教他们的喜悦，带出生死旁人的知识、旁人的经验、人的理解没有办法掌握的。我们需要启示，我们需要神的话语，我们才能够掌握到真理。假如作者他生在今天拿圣经，他就有答案了。生命是从神而来，人的生命是尊贵无比的，因为是按照神的形象创造的。长生不死之术就是永生了，是不是啊？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才能够得到的不是去什么去唐三藏的肉才可以长生，这是不行的。只能够信耶稣我们才能够长生。我们读这两节圣经好吗？一起来读。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救。再来一句。还有约翰一书五章人有了。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作者对死后都缺乏真理知识，唯有以佛教来解释生命是生生死死陷入六度轮回，前生今生来生，今生做坏事来生可能做猪做狗今生做好人来生可以进到天道但人人在生死轮回当中，唯有修炼成佛才能够超脱轮回，不受轮回之劫，这就是佛教的得救论。佛教传在中国，佛教的得救论有他力跟自力两种。他力就靠念经靠菩萨脱离靠念菩萨脱离苦海靠行善脱离苦海自力就是靠自己修行来脱离这个轮回。我相信没有多少佛教徒有信心能够靠这些方法来得救的，但是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再来一起读另一节圣经除他以外
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Amen。 我们很清楚世界上没有六度轮回，但真真正正有天堂有地狱生命也真的有报应的。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要审判。孙悟空是一位什么人物啊？大家都很清楚了，野性，心猿意马，难存， 想做就去做解中人的代表，不理会一切规条，不理会一切这个嫉妒，大闹天庭，结果呢惨祸了啊。蝙蝠侠电影有句对白很有意思啊，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同样道理，权柄越大，对社会破坏伤害也越严重。如果权力不受约束，带来的就是滥权。自由不等于 为所欲为，不受任何约束啊，想做就去做，这不是自由，这是乱来啊，没规没矩。权力是需要约束的，受法律约束，同时自由也需要约束的，受真理约束。阿当哈巴犯了顺服毛病，或者简单说，顺风犯了阿当哈巴的毛病，这个才对。顺风心高气傲，要与天比齐，故名曰齐天大圣。阿当哈巴就是要老孙这一种自由，不要上帝约束，他要与上帝同等。很多高官学孙悟空，权力不受约束，结果就贪污了，成为阶下囚了。像亚当夏娃一样，他们是被造的，但是他们想做创造主，结果创下离天大祸。孙悟空心高气傲，要与天比齐，大闹天宫，结果呢被困五指山500年。自由是需要约束的，权力是需要约束的。金刚库很有意思啊，金刚库可以比喻真理啊，可以比喻法律啊，人要服从真理。大陆总书记习近平口中的权力鸟笼，就是孙悟空的金刚库。孙悟空没有金刚库，他会不会听唐三藏的说话？没有金刚库，孙悟空大闹天宫，没有权力鸟笼，国家就被手握权力的贪官摧毁。但愿所有官员的权力都甘愿进入权力鸟笼，成为人民的公仆。但愿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一个属灵的金刚库，约束我们的罪性，约束我们的救援，约束我们的肉体。人类历史告诉我们，任何一个良善的人一坐上王位，没有制约，没有约束，本性就会变坏。成语一句名句，权力叫人腐化，绝对的权力叫人绝对腐化。社会为什么需要民主？为什么需要法治？为什么需要言论自由？因为这是制约权力最有效的金刚库，是最有效的权力鸟笼。所以我们看到金刚库带出人性的思考，对基督徒来说更可以做出信仰的反思。我们有没有受真理约束？我们有没有服从真理的记号？提起猪八戒，自然我们想到欲望的发生，被情欲捆绑，不能自拔。好事贪去懒惰是猪八戒的记号啊。猪八戒跟从唐三藏取经，但是念念不忘这个世界，老猪的毛病，常常想找回头路，爱世界，常常说谎，想办法离开师父，去犯罪作乐。心并非向着西方取经，是他的心是向着世界享乐。在猪八戒身上，我们看到很多受肉体基督徒的影子。在猪八戒身上，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以及一些基督徒的软弱，口说信耶稣 我们心里面没有上帝，人到教会心向世界，常常贪恋世界权财名利。话说猪八戒又堕入情劫，爱上一个公主，贪色贪财而背弃垂金的神圣使命，运用他的助脑啊，果然想出一个很好的方法，就离开师父下葬，就是扮死猪啊，去骗师父啊。他扮了被妖精打死了，然后化身成为个英雄去爱世界，垂金的上面的钱经不起色财权迷花而放弃，越去看猪的上面，越去想猪的上面，觉得越像一些基督徒的发生，在世界上找天路历程，左摇左摇右摆啊，经不起迷惑，放弃基督徒的信仰，放弃基督徒神圣的使命，向世界来妥协。好像台湾前总统李登辉，起初还不是总统的时候，只是副总统，是位很热心的基督徒，常常到不同的教会讲道，又公开说他退休以后要做个传道人。但他做了总统，为了选票，他去庙里面拜票，虽然在庙里面他拜的不是偶像，选民才是他的偶像，他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利，不是公开出卖自己的信仰。我们在李登辉身上看见猪八戒的发生，为了权利他放弃了信仰。猪八戒其实代表了某种人物啊，容易比喻，容易受外界诱惑，很轻易放下使命的人，是受肉体基督徒的发生。我们不要以为猪八戒没有好东西啊，这样你就带错他错了。猪八戒要同公主结为夫妻，唐三藏这个时候出现了啊，识破了猪八戒八股金怀恨在心啊，用诡计让他们试图互相残杀啊。猪八戒被师父的慈爱感化啊，尽力保护师父，他中了八股金的诡计，戳打师父。他知道真相之后，老猪很懊悔，痛改前非，从此确信跟随师父去西天，去西天取经，这是老猪非常可贵的地方。什么令老猪放下了贪爱世界？良知加上应错的勇士，再加上师父的爱宽恕，作者想表达人性可贵的地方，爱人感化人，宽恕能改变人啊，承认过错能使人头脑清醒，重回人生净土，良知能够驱使人做正确的事，这是真实的。我在广州认识一个纽约黑帮的老大，他吸毒了，被押解到回大陆，在广州啊，他吸毒，然后在好几间福音戒毒中心戒毒，他都没信改变。最后一次，他还用刀上了那个中心的负责人这个头颈，上了以后，负责人竟然宽恕他啊，所以他感动了。这一次，他确确实实在神面前改变过来，他被神的爱感动改变过来。犯错，人人都有可能，最重要的，我们是不是知错能改，浪子回头，其父永远永远在门口等候，等候欢迎我们回家。猪八戒虽然形象不好，但在做错事、认错这件事情，强过不少 神的子民。好，我们再来读两节圣经。神所要的祭，
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
好，再另一节。
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
阿门。好，我们提起撒将，你会想到他是个什么人啊？撒将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只有行动，很少说话的。他的行动只听从别人的决定，没有自己的主见，容易受人摆布。他的顺从很容易变成为什么？盲从。他听从唐三藏就跟对路线了，如果听从猪八戒呢，他肯定找错路了。好像文化大革命，千千万万人盲从，十年文化大革命变成为十年浩劫。又好像邪教信徒盲从教主，结果呢集体被杀或者集体自杀。基督信仰是讲信心，信心是超越我们理性，但不是反理性，不是反智，不是反常识。透过信心，我们相信，我们接受，然后用我们理性，用我们的知识来了解，来认识我们基督信仰。基督信仰要求我们顺服，要求我们顺从，但不是盲从，但不是盲目。我们要对真理、对信仰有认识，才不至于盲从，还有盲目，才不会跟错人。我们要有属灵的判断，是神的旨意还是人的意思。真理我们要顺服跟从，人我们可以不跟从。你晓得分辨盲从还是顺从吗？我们都有假因分辨。我们基督徒不要做撒将，没有反省，没有批判的能力，盲从领导。基督信仰要求我们，你要查考圣经，晓得这道是与不是，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让我们不再叫小孩，中了人诡计和欺骗的法术。唐三藏是位良善的人，蚂蚁都不会踩死这个，蚂蚁都不会打死的。信仰指引人的行为，有什么信仰，有什么行为。耶稣也指出，从人的行为认识他这个人，坏树不能够结出好果子。唐三藏是一位软弱无力的人，他不能够保护自己，整天被拔骨筋啊，什么筋啊，怎么咬出去？要老栓来保护，很有意思的，寓意善良、人心、慈爱这些东西很脆弱的。换句话，善良的人性是很脆弱的，随时会受到攻击、受到破坏，需要有权力的人保护。唐三藏的善良、人心、慈爱一方面很脆弱，但另一方面呢非常有力量哦，无形的力量，感化撒旦、老栓、老柱放下自我，跟从他去西方取经。好像耶稣在世界上一方面很脆弱，犹太人这几个兵丁就会将耶稣老去了，钉死在十字架上，但另一方面呢十字架的大爱感化无数人追随耶稣。拿破仑评论耶稣对世界影响力很有意思，他是怎样说的？当我成功的时候，千万人不敢不为我牺牲，但当我失去了势力，再没有人肯为我死。我非常不明白拿撒勒人耶稣被钉死以后，为什么历世历代 仍然有千千万万人肯为他舍身。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拿破仑带出令人深思的问题，为什么耶稣有那么影响力？答案当然指向十字架。爱又脆弱又蛮有能力，解释上面的吊诡，但说出了真理的奥秘。好像水柔弱无力，又好像万马奔腾。唐三藏虽然脆弱，却是花果山水帘洞洞主美猴王齐天大圣孙悟空的克星，没有人能够制服孙悟空。孙悟空几年受一个手无膀肌之力的唐三藏制服。作者这一笔大有文章，就是三郎性恶，就好像耶稣软弱无力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十字架的爱却感化克服无数现代人的孙悟空，道友成为杰出青年，强盗变成为传道，台湾福音电影《回家的杀人犯》就是很好例子。他悔改，被神的爱感动悔改。香港最福音电影最危险人物，香港头号通缉犯叶继欢，在监牢里面信了主。现在怎么样我不知道啊，我知道他信主的情况啊，现在我不太了解。但是这是最好的例子，这是最大恶极的罪犯，也被神的爱感化。作者想表达出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有唐三藏、孙悟空、猪八戒、沙僧他们的软弱和刚强的性情，都有良善与罪恶两方面，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比重。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的本性有沙僧的影子，盲从盲目的时候，我们有猪八戒的欲望发散，有孙悟空的反叛。我们知道在青少年时哪个不是叛逆性格的，当然我们内心生出的良心善良的意愿。但圣经说得好，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西游记是寓意取经的生命历程，基督徒都有一本西游记，是不是啊？你有没有读过啊？天路历程啊，基督徒的人生也是奔向天路的人生，人生的目标就是走天国路。同样，我们基督徒的天路路程都有重重障碍、考验、引诱、意志薄弱，会被试探、胜过、跌倒、回头。基督徒天路路程同样有三章这种人物，意志坚定不移，专心一意向着标杆疾跑。有老酸这种人物，信言于马，大有本事，如果没有被真理改变顺服，只会带来破坏。有老猪这种人物，心向世界，贪爱今生。有沙僧这种人物，盲从附和，是非黑白不分。基督教的天路历程一本书同样有不同的人物，我们看到美德、恩作、谨守、诚实，还有呢仁济、警醒、仁慈、济仁勇、固执、义谦、慷莽、积蓄、慈善、钓誉、傲慢、巧言、吹嘘、蛮性、欺善、嫉妒、说谎、残忍等等等等。生命就是使命，基督赐给我们的生命带有神性的使命， 我们都是蒙召奔走天路的天路客。好，我们再读加太书。我已经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们的生命的群不是走向西方取西进，我们是蒙召，我们蒙召的生命目的是活着，就是基督。我们基督徒要有美好的生命见证，让人看见我们美好的生命，使我的人生将荣耀归给我们主耶稣。耶稣是个完全人，所以我们蒙召追求完全，这是我们一生的目标，是我们走向，是我们走的天路历程，从不完全的生命走向完全，从不成熟的生命走向成熟。耶稣是一个有使命的人，为使命他献上了自己的生命，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基督徒每个人都是蒙召要成为一个有使命的基督徒。但愿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去除了老猪、老酸、老张没有被对付过的生命，以及我们能够活出的是信教的人，活出的是上生命，活出的是耶稣基督所应许给我们的，就是我来了是要给人生命，而且是什么生命呢？丰盛的生命。但愿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能够活出丰盛的生命。我们低头有个祷告。